武汉封城纪录片全球首映，言论自由备受关注。声援牛腾宇被致命威胁，中领馆涉干预。军方六群体现反声，专家分析习近平将陷困境。多地被禁办跨年夜活动，大量人出行或迎疫情高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1号。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武汉封城纪录片在2023年12月30号在武汉封城四年后全球公映，之后还将会在纽约、洛杉矶、加拿大、日本、荷兰、德国等公众免费放映，目的在于记录并反思武汉这一座有住千几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封城期间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灾难，并公告世界中共当局在武汉封城期间为了维稳所作出的很多违反人权、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恶行。武汉封城已经过去四年，今日人们提及它仍然不寒而栗。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后，12月30号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通过社交媒体微信第一次对外发出疫情预警，并因此受到中共警察的训诫，他最后死于新冠病毒。之后中共突然在2020年1月23号宣布武汉封城，将武汉人陷于死亡、悲伤、愤怒和绝望中。在封城前逃离武汉的人将新冠病毒带到世界各地，导致全球性灾难。武汉封城之后，中共钳制舆论工具，封锁所有的消息，为令更多的人了解疫情的严重性。武汉公民记者方斌通过影片记录了当时武汉医院中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尸体，他只是因为在 YouTube 上播放这些真相影片而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封城期间做现场报道，最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那四年后的今日，中共对中国人民的言论有没有放松呢？对此，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四年前的今日，李文亮是因为吹哨发出这个疫情警告，结果被中共封口，最终就酿成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死亡数百万人这一场巨大的悲剧。但是中共对这种封口禁言的做法和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唐正远说，这部纪录片《武汉封城》在全球首映，唯独无法在中国播放，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中共再继续贯彻封杀言论、隐瞒真相政策的一个证明。我们看到中共在2003年的 SARS 同样亦是谎言掩盖，才导致这个疫情最后蔓延全国乃至蔓延到海外，亦就是说中共以谎言治国是源自于他的体制本身的运作方式所决定的，并不会因为这个谎言造成悲剧，他们就会吸取教训，从而发生改变。尽管中共对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进行残酷的打压，但民间冲破中共的言论封锁的呼声越来越高。2022年10月13号，四通桥上的抗议者彭立法被称为孤胆英雄，他提出的在中共召开二十大之际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的主要诉求，在一个半月之后，上海街头的白纸抗议声中得到群起响应，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口号得到国际媒体普遍报道，震惊了世界。全国性的白纸革命是以青年和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抗争，迫使习近平上台以来第一次被迫收回了他的成命，亦就是他所谓坚持不动摇的防疫动态清零政策。10月27号，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奇猝死，在中国引起了巨大震撼，令习近平及其亲信面临设计谋害的强烈的公众质疑。一时间网上线下质疑声浪和悼念人潮蔚为壮观， 但是李克强在合肥及其老家故居周围以及河南郑州等地出现大片花海，数以百万计的拜祭者和成千上万的赞礼奉集祭文，以及上海十月底出现有男女青年搭档用祭祀花圈和我好想你死的路牌装扮的万圣节之夜，都被认为是白纸革命的续集，令中共当局深感恐慌，一边动员网管删帖封号，一边部署警力城管和所谓义工在现场实施管控。即使这样，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1月上旬，被当局强行阻止。对此，对于这种现象，唐正远分析说，中国的民间其实从未停止过对言论自由的这种渴望和呼声。中国民众是受中共谎言之害最深最烈的一个人群，可以这样说，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它修得有几高，中国民众对言论自由以及真相的渴求就有几高。即使这样，仍然是由无数的中国人每日都在翻墙到海外来寻找真实的信息，并且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亦就是说，中国存在着一个全世界最庞大的每日都在与谎言和言论审查进行抗争的人群。仍然在武汉居住的姓李的居民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目前武汉继续有民众感染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作为一个武汉人，他更加想看到即将上映的纪录片《武汉封城》。他说目前唯一的渠道就是翻墙到境外网站看武汉封城影片。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台湾观众可以通过纪录片《武汉封城》所反映的台湾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制度，从中得到启示。中共官方公布武汉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是2531人，但民间无人相信这个数字。多国华人近日举行集会，声援因恶俗维基案陷冤狱的牛腾宇，但是牛腾宇的妈妈可可女士及洛杉矶居民在组织声援活动的过程中就收到了死亡威胁，同时中共领馆亦被曝光威胁正义人士阻止声援活动。可可女士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推文披露，死亡威胁者冒充台湾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女士，声称要杀害她和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执行长戒立健先生，并是威胁下方配有手枪和砍刀图片。这个不是可可第一次受中共政法部门的迫害，她对此已习以为常，强调不害怕。在推文中，他详细描述了广东政法帮四年来对他的多种迫害手段，包括噪音、找捕威胁、破坏财物、投毒、电话威胁等。纽约民运人士袁哲透露，准备参加声援牛腾宇的抗议活动时接到中领馆电话，对方明确表示和戒立健有关系会很危险。对此，戒立健认为与中领馆和广东当局的威胁有关，因为全球实名联署的声援活动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关注，中共试图平息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指出，中共不单止在国内威胁牛腾宇的妈妈，在海外亦威胁关心此案的人士，这个表明牛腾宇冤案曝光击中了中共的痛点。他呼吁美国政府和社会对此展开正式交涉。在洛杉矶华人集会上，谢曾女士表达了对牛腾宇妈妈的担忧，强调在多方声援下，牛腾宇的妈妈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她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并支持牛腾宇一家。针对中共在美国进行的跨国镇压，袁哲敦促联邦政府加大执法力度，清剿中共在美国的势力。戒立健亦表示，无论是威胁定是实际伤害，他将保持警惕，做好必要的防备，并强调华人在海外为冤案和良心反发声是良知赋予的责任。这一事件目前已经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 克里斯史密斯和迈克加拉格尔亲自给牛腾宇寄了明信片。随着牛腾宇冤案的曝光，中共的镇压行为在国际上亦都受到强烈的谴责，同时令中共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9号发布公告，宣布罢免了三名上将、四名中将、两名少将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这一消息引发全球广泛关注，专家称这个直接牵涉中共军队最高层权力内斗加剧，更可能涉及到党魁习近平及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中共军方一动态的背后，有迹象显示一直存在反对中共党魁的声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指出，军方内部存在六个主要反习的群体。首先，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一批高级将领成为重要焦点。这些高级将领在火箭军大案中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三任火箭军司令员和其他领导人。但是中共党魁提拔的高级将领中，究竟有多少真正忠于他的，仍然是一个疑问。其次，中共党魁在2013年发起的反腐运动涉及了170多名高级将领，其中包括徐才厚、郭伯雄等，但中共党魁并没有对所有受到前任领导提拔的高级将领展开调查。第三，来自红二代的高级将领中，有人对中共党魁持不满态度。刘少奇的仔、中共上将刘源等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中感到被冷遇，表达了对习近平的不满。第四，一些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军方高级将领，例如刘亚洲，通过文章表达了和中共党魁不同调的观点，可能因此成为反腐打击的目标。第五，军工企业负责人亦受到影响。最近的政协决议中，有涉及军工企业高层的人员被认为和火箭军大案有关，显示了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成为反习力量的一环。最后，中共党魁习近平疑心重，不断对高级将领进行调动，表现出对军方内部的信任不足。这一种不信任进一步助长了军方内部反习的情绪。这一系列迹象表明，中共军方内部存在反对中共党魁的多个群体，它的根本原因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内外政策失误以及反腐运动不断滋生的内部敌对状况。目前这一动荡可能对中共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近日，陕西因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宣布采取或升级机动车禁止或限行管理措施，民众出行只能够改搭地铁，导致地铁人满为患，民众怨声载道，年关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恐怕出现疫情大爆发。有医护人员披露频繁出现倒地死。据陕西气象台预测，10月26号至29号，关中地区受高湿、静稳、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转差，预计出现持续中度至重度污染。抖音努力创造幸福生活影片话，大西安和咸阳晚上11点发布单双限行，结果第二日的地铁就成了这样，真是人挤人啊！如果西安的地铁再不盈利，那真是讲不过了。单双限行可以减少雾霾吗？南岸发推文话，坐住港的上升有几刻薄，除了机动车限行，还有路人限行、单眼皮、单日出行、双眼皮、双日出行、一单一双、夜间出行、戴墨镜出行者，按故意遮挡号牌处理。咸阳市民黄小琴话，有限行的功夫，点解唔下功夫治理嗰啲化工厂同重污染工厂乱排乱放现象呢？政府官员嘅脑袋真系俾驴踢咗去。此外，入冬以嚟，中国医院门诊持续爆满。江苏医护人员文先生话，近期猝死好常见，其中唔少系年轻人。倒地死嘅事，而家应该话好正常。一个系脑出血。 脑中风，再一个就是心肌炎。仲有一个后生仔32岁，佢喺北京，系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嘅。呢个系我朋友嘅邻居。29号，中国铁路预计新年期间超过6300万乘客出游。资深时事评论员黄克话：中共系喺隐瞒疫情，呢一个亦都说明整个中国人处于更危险嘅状态。中国疫情可能面临紧嘅系一个爆发期。大纪元报道，今年12月至今，中国大陆至少21名青壮年中共官员、专家教授、公司高管及文艺界名人等突发疾病抢救无效过身，年龄都唔到60岁，其中6个唔超过40岁。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